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的大法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这期的明慧周刊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大陆综合、辽宁大连市戴之娟被迫害致死、大陆简讯、本周1250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5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海外综合、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也谈小资料点遍地开花、建议北京弟子收集揭露当地邪恶的信息、对解决买电脑耗材问题的建议、让真相图片展板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遍地开花、介绍几种寄送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传统文化善良大度为人着想、虚心求教。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中为您播出我找到了我的执着圆满根本执着，在正法修炼中保持正念，不能依赖常人，只有宽容才能真正向内修，被法找出的执着心，摆好常人工作的基点，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救度众生不忘心性修炼，请同修严肃对待大法经文，面临失业问题时的一段修炼经历，破除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用人心治不了邪恶，修炼是严肃的，老年同修也不例外，正实法中注意共产邪灵的干扰，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正念护法灭邪恶，在网上修炼过程中破除邪恶。首先请您收听2006年1月6日至12日国内外的重要时事。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戴之娟被迫害致死。辽宁省大连市妇产医院主治医师、法轮功学员戴之娟在经历了5次非法拘留、2次劳教和当地官员的长期骚扰后，于2005年12月21日去世，时年39岁。2000年4月，戴之娟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里曾被警察殴打、不让睡觉和注射不明药物，还被强迫劳动和遭到犯人的包家隔离，被折磨的生活不能自理而不得不保外就医。2002年4月，大连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又将戴之娟和她丈夫杨传军绑架，并再次将戴之娟劳教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戴之娟被折磨得难以进食而再次保外就医。2004年9月1日，戴之娟成功地逃脱了警察的监视和绑架妄图，开始流离失所。戴之娟是被核实的第2806名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大陆简讯。最近北京地区有人以香港1月5日要召开法会为借口，向学员征收每人1500元钱，许诺帮办护照、购买来回机票，还答应在香港可以包吃包住，已有多名学员交了钱，他们认为去香港提高得快，有人还准备滞留香港，但是该人收了钱后却失踪了，交了钱的同修也已离开北京，现下落不明。最近甘肃当局将全省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转移到在酒泉地区专为关押法轮功学员而新建的监狱， 该监狱在距酒泉城区不远，外观酷似一个工厂。狱方将每四名学员关押在一个房间。为了使学员们放弃修炼，狱方对学员进行所谓的不打不骂，不进行肢体摧残，但是却不让学员睡觉，针对单个学员进行轮番无休止的所谓谈话辩论。一月五日左右，河北省涿州市有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点同修被捕，设备被抄走，其他四名同修也下落不明。据悉，这是涿州警察何雪健强奸法轮功女学员被揭露后当局的报复行动。
本周124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补偿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5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您收听海外综合。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自由亚洲电台1月11日报道，美国旧金山居民周春荣日前前往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的母亲。周春荣的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当地公安的骚扰，于去年9月14日上街买菜时被公安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法轮功人权组织继续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谴责。其中，美国的迈克尔·柯珍说，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是不能容忍的暴行。中国当局对人权的漠视，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是对国际人权界的挑衅。为了和平，祖母协会表示，对善良人施暴的当权者必须被绳之以法。挪威的穆勒博士说，迫害像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好人，不允许人们按照真善人这样美好的原则生活的人，一定是非常不好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继续收听海外新闻综合。港台及亚太学员消息，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新年节日期间到香港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元月4日至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时间分别在北岛、北帕等城市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当地报纸记者对参加活动的学员进行了采访。元月1日，澳洲悉尼明慧学校组织了暑期小弟子全天学法练功活动，36位孩子一起发正念练功，交流修炼和讲真相的心得体会，并按年龄分班学法。一个小弟子说，在假期里用电脑讲真相，如传大法真相资料，有时是发酒瓶，自己觉得能为正式大法做点事，心里很高兴。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消息，1月6日到8日，来自莫斯科、彼得堡、武山城、叶卡捷琳堡、弗拉基米尔州及乌克兰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期在彼得堡进行集体学法交流，并在街头举办反酷刑展等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批准这次反酷刑展的地方官员们和执勤警察告诉学员，这里是俄罗斯，不是中国，你们可以放心搞你们的活动。1月7日，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东部城市科瓦拉市中心的步行街弘法讲真相，当地最大的报社派了两名记者对学员练功进行了摄像，并采访了学员。 1月6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在布尔诺市举办弘法活动，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布尔诺市的市民。市民们在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要求停止迫害。1月7日和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到边远城市温特图举办反酷刑展活动。2005年12月29日到2006年1月1日，部分瑞典、芬兰、挪威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十年前师父首次来瑞典传功讲法的地方进行集体学法交流。几位在此聆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的老学员回忆了师父当时讲法的情景，以及99年前去中国大陆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经历和当时万人练功的壮观场面。
各位大陆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部分。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的体会。看到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一文以后，我反复读了两遍。近年来资料点的同修付出了很多，作为同修，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分担些什么？特别是由于我们在修炼中某些方面没有做到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造成亲属和家人不理解，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师尊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就是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中证实法，救度众生，反迫害。在这样一条前无古人留下修炼形式参照的情况下，完全靠修炼者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而且又要求每个人自己证悟自己的路，不树立榜样，自己走的路只能给后人做榜样，没有替代，谁修谁得。我和我身边的同修都是96年97年得法的弟子，有的是全家修炼，所以家庭就成了学法练功点，经文也是同修的亲戚给送。迫害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就利用同修亲戚转送来的资料作为我们讲真相资料的底样，用传真机复印出来。后来那边同修出了问题，资料底样就断了，我们就自己写。自行车筐里收到的真相资料，我们认为可以用的就直接复印出来用，认为效果更好的我们就剪下来重新排版，几张制成两张。收到的真相磁带我们就翻录后发放，无论怎么样也没有停下我们脚下要走的路。一次一个同修收到了一本小册子，后面有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很是兴奋，我们也可以上明慧网了。当打开明慧那一刻，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看到了师尊的法相，我哭出了声，内心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我发誓要努力精进，不让师尊操心。以后我们都添置了一体机、传真机，在明慧上下载各种真相资料做底样，一两个同修为一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做，需要什么内容做什么内容，不等不靠不要，灵活方便，减少了很多不安全因素，节省了很多宝贵时间，增加了各种证实法的形式。如面对面讲时，我们带上有针对性的彩色图片的真相资料，寄信时最少含四种内容的资料，并写上一段劝善的话，针对所发信件发正念，加持他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做护身符、小粘贴等，充分发挥出同修的各自智慧，证悟自己走的路。不定时的召开小法会，有了问题及时沟通，互相协调。一次新年快到了，一个同修想利用新年的机会发一些带有贺新年内容的真相资料，另一个同修就在明慧上找到了其他同修设计的新年贺卡，用彩色打印在白色信封和卡纸上，里面装上真相资料，效果很好。其实师尊要求我们走出人来做好三件事，不是走出家门来做事，而是走出人的观念，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修成伟大的觉者，成就我们自己的威德。 一次，我上午讲真相回来后，打算打印些资料，印到一半时，到了做饭的时间，我就来回跑着做，认为这样两不误。这时打印机不禁止，咔咔响，像要散了一样。我就对着他发正念，并告诉他，你是证实大法的法器，现在时间很紧，你要配合，不要发脾气。但还是不正常。我关上了机器，就想，是不是我出了问题？冷静下来，向内找，悟道，我要求打印机做证实大法的法器，法器是给神用的，你有神的状态吗？以前自己也经常和他对话，效果很好，这次为什么不行呢？是我应该提高了，就是要求自己在点点滴滴每个环节上都要有正念。师尊讲，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真相资料一定会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悟道以后，晚上打开机器，轻快地正常运转。小资料点不仅是印资料，我们每个人就像整体的一个粒子，要整个地运转起来。在运转的过程中，不断地同化大法，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真正发挥一个大法粒子的作用。这样对自己的要求高了，证实法的事想得多了，人的东西装得少了，学会了思考，人也清醒理智多了。在证实法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正念，使自己磨练得成熟多了。比如给明慧网投稿，开始时执着的东西很多，怕写不好，怕不发表白浪费时间等，都是未思的。现在不是了，有时间就写，因为每天都有修炼的故事，有时是有感而发，在明慧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自己有共鸣或有体会就写出来。我悟到的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正法这盘棋中的一个粒子。只要对正法有利，自己就应该主动去圆融，去完善，发挥一个粒子的作用，这也是自己正法修炼的环境。没有了执着，一切顺其自然，自己在其中得到了升华。小资料点是证悟自己修炼路的一种很好的修炼环境。有的学员可能觉得自己不行、不会，或者有各种怕心，这不正是要去的执着吗？我们发誓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已经肩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我们也同时具备了各种能力。只要我们多学法，排除干扰，那智慧和能力是超常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电脑，连鼠标也没摸过，看到明慧上一个70多岁的同修，一个半月熟练地掌握了电脑技术，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开始学习。现在自己可以打字、上网、下载一些资料，但比起精进的同修，我还要努力。在自己的提高过程中，家庭的修炼环境也变得宽松了。一家人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孩子上大学，但却生活得很祥和。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在法中找到自己正法修炼的位置，正念强，真正的信师信法，在这大道无形的修炼路上，就时刻感受到师尊慈悲呵护，真的很幸福。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除了大家共同配合做什么事的特殊情况下，站长统一协调外，每个人都在主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什么都统一去做，由站长统一说了算，大家都跟他一样去做，这个站长修成了什么，你们只不过是他世界的众生而已。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师尊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安排了美好的一切。同修啊，让我们在这最后的路上共同精进吧，不要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去成就自己的威德，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部分。重温师父对2003年明慧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师父明确告诉我们，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而我们北京弟子却一直做得不太好。我在网上看到北京的同修受到非法迫害的消息时，往往只了解到最基本的一些消息，而具体是怎么被绑架，属于哪个街道，谁举报的，谁指挥的，谁参与的，谁审问的，关在哪里，谁负责判决等情况资料很少，特别是那些参与者的住址和家属的情况基本都不了解。如果同修被迫害后，其他人马上就能采取行动，将会对邪恶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尤其在北京这个较为开放的城市，效果会更加明显。北京是个特殊的地方，是中国的政府管理机构中心，各类信息汇集的枢纽，大法弟子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条件，全面收集各类信息，共同协调，更好地发挥整体的力量。我建议每个北京的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全面地了解各类信息。一、收集有关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每个人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进行核实，不要担心消息不全面，只要可靠都应及时地通报明慧。收集信息时应该特别注意收集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的姓名、住址、亲友情况及联系方式。二、收集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恶党不法官员，多数是贪官污吏的情况，其中包括职权范围、工作生活特点和特殊事件，如贪污、渎职等违法行为等等。他们到国外行程安排，在国外的子女亲友情况。三、收集所在区参与迫害的不法公安、司法、街道等各级协党人员的情况，以及那些人的亲友情况，收集各类内部通讯录及其他看似无关的购房、购车、会员名单。还有一种人要特别注意，很多国安特务平时均以普通身份出现，必须曝光他们的情况。希望同修在收集信息时不要过于追求全面，把身边的事情和人员情况记录下来即可，但要经过理智冷静的确认，事无巨细，哪怕一两句话也可以，只要将自己知道的统一汇总到明慧，明慧的同修自然能整理出完整的信息。随着政法形势的迅速推进，越来越多的恶人恶行被揭露出来，对抑制邪恶势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希望北京同修都能关注此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部分。对解决买电脑耗材问题的建议，前一段时间我们本地发生了一些弟子去电脑城购买耗材和打印设备而被特务盯梢跟踪之事，明慧上也曝光过几起其他地区类似的事件。后来为了安全，在电脑城的大法弟子承担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但是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一、找电脑城弟子的人多了，就是该弟子起了一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人心，同时这些事太多，的确影响了该弟子的生意，在经济上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又起了另一些人心。二、在一些时候听到有的弟子随口就说电脑城某某人是大法弟子，买东西就找他，如何如何等，而这位弟子其实和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无意中就暴露了这位弟子，不仅给他，也给所有去他那里的弟子造成了不安全因素。 当然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同时绝不允许邪恶利用我们有漏作为借口，而对我们大法弟子和正实法的事进行迫害。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为他人着想，建议一，尽量减少直接找电脑城弟子的人次，不必要的一定要修口，不要随便去说。二，电脑城弟子尽量多找一些耗材或打印器材的商家，了解价格后将商家的名片和产品价格告诉相关弟子。三，弟子按名片打电话直接洽谈购买，或先去一次洽谈好，以后直接打电话让商家送，找一个离开电脑城这个圈子又不太远的地方，告诉商家货到即付现金，一般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不愿意送，再找下一家就是了。下一次最好再换一个地方，几个商家也交替更换，这样应该可以解决应到电脑城购买器材而被特务盯梢等不安全因素。最后再提醒一句，人中的任何方式如果用的是一颗人心都是有漏的，如果用的是大法赋予的正念才是无漏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部分，让真相图片展板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遍地开花。海外同修举办的弘法展板、真善忍美展展板、酷刑展板等等，其震撼力、说服力极强，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大陆同修也应该利用其图片的特点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例如万人练功的辉煌场景，数千人组成的法轮图形，让人很容易感受到大法弘传的气势。大陆老百姓大多都贫穷，特别是占十分之八人口的农村，不但贫穷且文化低，图片最大的好处是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看得懂，看的速度远远比文字快。把图片过塑处理后，保存时间长且成本低。方法是一，下载多幅高清晰度的图片。二，用彩喷机、喷墨纸打印出图像精妙、细腻、美好的图片。三，过塑，左边打眼，可按弘法图片展、真善忍美展、酷刑展等分类装订。完成之后，如一册册相集一样，小型展板这样就做成了。我们的同修拿着这些展板，再配合小册子、传单、光盘，一定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请同修进一步完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部分。下面介绍几种寄送发放真相材料的经验。一，农历新年快到了，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用寄送贺年卡的方式寄真相资料，最好买贺年卡正面图案比较鲜艳的，两面对折，用七号信封装的，信封外面隐约可以看出是贺卡，把里面的那张纸芯抽出来，根据纸的大小在上面打印上真相内容，正反面都是可以打印的。我们在纸的反面打印的是真相、纵观天下等内容，纸的正面往往是上面有图案，下面半张打印上退党七百万、新年寄语等内容，取材于明慧刊登的不干胶、小册子等材料中的内容，然后在贺卡里面加上两张 A4 纸真相资料，打印的内容和加入的内容要一致，或是大法真相，或是酒瓶真相，表面看起来不显太厚，重量在40克以内，本市内的两张6毛钱邮票即可。如要大量寄送，最好事先拿一封到邮局称一称重量。二， 发放酒瓶书时，用贺年卡外面的透明塑料袋装好，这样给人的感觉比较正式。在塑料袋上面贴一张小纸条，写上“有缘者自取”等字样。如到居民楼里发放，可以在每个楼门里放上一两本，如四楼、二楼等。在塔楼里，可以在每层电梯或公共走廊内放上一两本，相信有缘者会看到取走。三，到文具店买红纸或花纸做礼品包装纸，一米左右见方大小的一张，把它裁成大小在18厘米乘 16.5 厘米左右的小方块，可裁10张左右，然后在它的背面打印上新年寄语，退档700万，看到是缘，明白是福等真相内容，内容尽可能详细一些，丰富一些，然后选取相应的真相资料，退档的或大法真相资料 A4 纸3到4张，折成小方块，用它来包装上，包装成不到10厘米的小包包，携带方便。注意里面的资料和包装纸上的内容要一致，同时要注意包装成便于一下可以打开的，否则人习惯于将包装撕毁。可以放在公共场所的长椅上、公用电话亭里、商店的窗台上、自行车筐里、汽车的门把手等地方。由于是红纸、花纸，人们看见了容易接受，也乐于拿取。四，发放真相材料时，如果将大法真相和酒瓶真相同时发放，可以再附上一封信，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讲酒瓶内容。我们用的是明慧网上刊登的《这是一部道解共产党的天书》这篇文章，署名是一位与您有缘的人。还可以同时附上半页纸，内容是珍惜传阅这份材料者会得到福报，毁坏者对己不利等一些具体事例。五，写标语新方法。在电线杆和墙壁上写标语，用液体鞋油比较好。其方法是在黑色的液体鞋油中加入适量的黑色的普通鞋油，浓度调和到好写就可以了。此方法写的标语可以保持很长时间，鞋油购买方便，便于携带。用牙膏张贴资料，迅速又清洁。用廉价牙膏张贴真相资料效果很好，用浆糊或两面胶夏天还可以，到冬天就不理想了，既不卫生又麻烦。用牙膏在每张资料的背面挤出4个点，拉长一点，张贴在每家或每个门洞大门的旁边，不管是平面、麻面、凹面，还是土墙、水泥墙、铁板，都可以张贴不掉。即便张贴在美观的防盗门上，牙膏一擦就掉。这种方法既清洁又迅速，一管牙膏能张贴大约200张或200版本小册子，张贴上下2点即可。希望同修们试一试，正念正行，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请听北宋张之常的故事，善良大度，为人着想。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宽宏大度，凡事为人着想。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寝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结果搜到了金子。张之常认为，如果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无地自容。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的金子。”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其实是说 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
下面是北宋大文豪欧阳修虚心求教的故事。欧阳修是北宋大文豪，他文才出众，官居高位，但却非常虚心向别人求教。每写完一篇文章，必先草就纸上，粉于壁，兴卧观之，屡思屡议。其作品《醉翁亭记》用字精炼，文辞优美，被人们传颂至今。此文就曾得益于一位砍柴老樵夫的指教。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好友智仙和尚在琅琊山上为其建造了一座亭子，欧阳修取名醉翁亭，并写下《醉翁亭记》一文。文章写成后，欧阳修抄写了很多份，命人贴到外面，希望行人帮助他修改和提意见。看到文章的人都纷纷赞赏欧阳修的文采。这时有一个砍柴的老樵夫说他这篇文章有点太啰嗦了。欧阳修于是为老人再次诵读此文，虚心请老人指教失误之处。刚开始读，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峰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老樵夫认为啰嗦的地方就在这里，说道：我砍柴时站在南天门，大峰山、乌龙山、百米山还有花山，一转身就全都映入眼帘，四周都是山。欧阳修听后忙说：言之有理。随即修改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赅的开头。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首先请收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找到了我的执着圆满的根本执着。明慧周刊连续多期都刊登了关于找出根本执着的体会文章，看后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我也开始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对照师父走向圆满中指出的那些，我觉得其他几种执着我没有，只是当初为了去病健身而走进大法的。在此之前，我为了治病已经练了好几种气功，都没有什么效果。听大法弟子说法轮功治病效果好，于是我走进大法中来了。通过学法练功，知道了不能抱着有求之心修炼，可是我总是在感性上体悟大法给我带来的好处。随着学法的深入，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对于练功治病的执着也就渐渐淡漠了。那么究竟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呢？我找呀找，找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准，心想别管什么执着了，就往下修吧。最近学习了师父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的一句话，使我震惊蒙醒。师父说，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我悟到了去掉根本执着的严重性，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各种执着。理来理去，心里一震，
一下子找到我的根本执着，执着圆满。为了确定执着圆满究竟是不是我的根本执着，并挖出产生这根本执着的根源，我对自己人生履历进行了回忆。由于自己出生在贫苦家庭，为了将来出人头地，过上幸福生活，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当大官，坐小汽车。当时我虽然年纪小，但这句话让我铭记在心，成了我人生奋斗的动力。所以我从小就努力学习，成绩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名列前茅。但命运的安排却让我赶上文革，加之父亲去世较早，我很小就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好不容易上到初中毕业，回乡劳动，既没上大学，更谈不上当大官坐小汽车，反倒贫困交加，美好梦想成了泡影。虽然我的前半生不幸，但步入中年，我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阶段，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的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得法的喜悦使我变了一个人，每天心情舒畅，笑逐颜开，心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呢？这么大的法让我得了，修炼能去病，还有师父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更重要的是能修圆满，脱离苦海，给我多少钱让我放弃修炼，我的选择都会是修大法的。平时面对一些当官的或有钱的，我心想你们赶不上我，等我圆满了，到天国世界可比你们所拥有的强多了。所以迫害前的个人修炼阶段，为了圆满成了我精进的重要动力。由于我对圆满的执着，迫害后被邪恶钻了空子，面对邪恶的所谓考验，未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虽然去省政府请愿也好，到广场上练功也好，由于心不纯，被绑架后写了所谓的保证书。后来师父发表了走向圆满，我认识到应进经正实法，但当时有不少同修认为只有进经才能圆满，所以在我的潜在意识中也有为了圆满的目的夹杂在里面。进经后在天安门打条幅被警察绑架，心想这回可圆满了，暗中沾沾自喜，结果被绑架回到当地看守所关押30多天，经亲属写了保证书，我签了字，又交了罚款才放了回去。虽然师父又发表了去掉最后的执着，让我们放下对圆满的执着，可是我也没有彻底放下。后来师父发表了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师父在谈到有些弟子在迫害中承受不了，表面上写了悔过书表示不练了，完后回去还练。师父说，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我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儿，我写了好几次保证书也圆满不了了，自己非常懊悔，一度消沉下来。几个月后师父又发表了建议，师父说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重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看完师父这篇经文，由于当时没有理解好，心里更凉了，心想这回算没指望了，别想修圆满了，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也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活着还觉得苦，修还圆满不了， 那段时间精神近乎崩溃的边缘，没心思学法，时而练练功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学法算是又振作起来，体悟到师父的慈悲苦度，又有了新的希望，觉得修圆满没大问题。由于我对圆满的执着去得不彻底，所以在后来的三件事中有很多不好的心，不纯净的心都从根本执着中派生出来。比如学法追求数量，不能静心学法，表面上认为我得学法，我得同化大法，潜在意识中还是为了圆满。练功也不能保证天天练，有时想反正师父已经给推到位了，多做些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一切都有了。再说太忙，少练点就少练点吧。发正念也是心不静，每天也像例行公事，愿意发就多发，不愿意发就少发。发正念也是心态不纯净，有时是为了减少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讲清真相中所做的一些事中也夹杂着给自己建立威德，圆满到高层次，因此往往被常人心带动，人家明白了或退了就高兴，反之或生气或抱怨。由于执着圆满，时常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肯定能圆满，而且层次很高。平时常想象着法正人间时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圆满时的景象。由于执着圆满，做三件事中产生了干事心，不愿做也勉强做，像完成任务。为了建立威德，弥补自己的污点，提高圆满的层次，往自己的世界多度几个众生。有时还想我有那么多污点，本来师父安排能修挺高，这下修不高了，后悔自己太差劲儿，从而产生自卑感。有时还想反正能圆满，多做点少做点都行。由于执着圆满，又产生了对时间的执着，从春天盼到秋天，从去年盼到今年，盼望着早点结束邪恶的迫害。由于执着圆满，又产生了显示心和妒忌心，比如面对常人中事业有成就的人，或大官或大款时，心想我将来能修成佛道神，你们能和我比吗？一个修炼者有修圆满的愿望，这没有错，可不能成为执着。尤其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和个人修炼不同，我们只要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可是为什么修炼到至今，对圆满的根本执着还未彻底去掉呢？从师父法中悟道，我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旧宇宙的属性就是唯思唯我的，所以得大法后，我要修炼，我要圆满，我要我所做的一切就成了为我圆满这个根本执着服务的。本来正实法做好三件事多么神圣，但被掩藏很深的执着夹杂其中，致使我修炼中走了那么多弯路。慈悲的师父为我多费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不该承受的。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能走到今天吗？我还圆满什么？执着什么？我还有何沾沾自喜的？想起来心里非常难过。今天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去掉它，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希望和我有同样根本执着的同修能以我为鉴。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把师父的走向圆满和去掉最后的执着抄录下来，让我们再好好学学这两篇经文。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顺利的文章，在正法修炼中保持正念，不能依靠常人。在99年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时，由于自己心性的提高，单位领导很支持我，保护我，还顶住压力给我评了高级职称。后来由于我产生了依赖常人领导的心，该领导由支持走向大法的反面，配合邪恶两次把我绑架至洗脑班进行迫害。后来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坚定了正念，修炼环境得到好转，积极迫害我的书记和处长科长先后被调走。新来的处长科长过去和我个人关系都很好，这时我又产生了依赖常人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多次出现被干扰的现象，还被调往不熟悉的工作环境，给正师法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目前常人中有许多人站出来支持大法，反对迫害，有些同修认为他们非常伟大，做了有些大法弟子没有做到的事，甚至于感觉自己还不如那些常人。我认为这些同修是站在常人基点上看问题，不在法上。大法弟子在正师法中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和常人雷同，但基点是不一样的，而常人无论做了多么轰轰烈烈的好事，也是在正法进程中促成的，是常人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也是大法和大法弟子要救度的对象。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地以法为师，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肩负起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常人，否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受到干扰，影响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摆好常人工作的基点》。现在大法弟子都在常人中修炼，有常人的工作，有家庭，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与常人相关。如何能按照大法的要求，时时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直接影响到正法修炼过程中的正念正行。这一两年来，单位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我最初也没有当回事，只是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自己也能应付得过来。随之，国家级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下达到了我所在的部门，而具体做这些项目的只有几个人，主要以我为主，这在常人眼里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仍在努力地做着，也没有想得更多，只是觉得工作压力很大，自己感觉不如以前精进，心里很是着急。我开始审视这种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否正常呢？这才发现自己考虑问题的基点不对，而且其中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在里面。在同事的眼里，我很有能力，而且他们都很羡慕我这么年轻就如此被器重。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的欢喜心开始滋长，认为自己的能力确实挺强。旧势力就利用常人的工作把我的时间和精力耗尽，从而把我拖下去。在人间的表现就是工作任务很多，一件接着一件。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欢喜心，情况有所变化，但是领导仍经常找我做项目，我觉得自己还是在法理上有没认识到的地方。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其实陷在旧势力的圈套中，它让我觉得这种现象只是自己的人心所致，陷在去除人心的框框中，而忽略了正法修炼更深的内涵。 是我的基点错了，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当作简单的个人修炼，忘记了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考虑问题需要从正法的角度出发。我真正的责任是助师正法，而不是纠缠在常人的工作中。看清这些后，自己感觉跳出了泥潭，从这种假象中走了出来。工作上有另外两个博士一起来做，任务轻了很多。师父为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法，而且每次讲法都讲，可是我们在实际的修炼中遇到具体问题时，是否真正能够认识到并做到，这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一种磨难持续的时间很长的时候，而且磨难的隐蔽性很强，就容易忽略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意义和普通个人修炼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正法修炼，就很难走出困境。我们在常人中的能力其实是大法赋予我们的，这种能力也是为我们正实法所用的，而不是为解决常人中的问题。当我把这种能力只是用在常人的工作上，忽视了自己的身份时，这种能力渐渐就淡化了。基点放在正实大法上时，这种能力是源源不断，有时候自己都感到惊奇。在修炼中遇到很多的事情，当我把基点摆正后，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转机。师父讲，大法弟子今天所走的这条路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很多世人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无论是宗教的信仰也好，还是亲身作为一个修炼者来讲也好，不出家，不离世俗，那是不行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的这种修炼方式来讲，是前无古人的，没有榜样。我过去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修炼中是没有榜样的，何止是你们个人修炼中要走自己的路，就连我传给你们的修炼形式都是没有参照的，这条路就得大家自己走出来。为什么呢？大家在过去的修炼当中可能都已经体悟到了，我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讲过这样的法，是因为赋予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太重大，面对的众生太多，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太高，而且当今世上的众生元神自身根基也大了。大家知道，你们是大法弟子吗？属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非常的大，这个称号的内涵太宏大。时刻记住，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法而来，从正法中重塑的生命，让我们在最后的路上走得更好更稳。
偏无情，像最美